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18节，各位，这里面哈，其实很多地方了，包括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协定和那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，我不太能把它整理得非常清楚。那个大方向，反正就是大卫现在很危险的状况中，约拿丹答应为他去做一些探索哈。约拿丹对他说：“明日是初一，你的位子空设，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。你等三日，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。”这我们现在白话文也不会这样翻了，大概是人会注意到你不在那里。你等三日，就要速速下去，到你从前预示所藏的地方，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。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，如同射箭靶一样。我要打发童子说：“去把箭找来。”我若对童子说：“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你就可以回来。”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我若对童子说：“箭在前头，你就要去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。”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可能约拿丹在这里所跟大卫的约定呢，是假定他们没有机会仔细的讲，可是后来他们有机会比较仔细的讲，所以这些暗语也许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。24节，大卫就去藏在田野，到了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置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，大卫的位置设座位空设。然而这日扫罗没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初二日，大卫的位置座位还是空设。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：“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来吃饭呢？”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：“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，他说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里在城里，在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。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”所以大卫没有赴王席。这扫罗就发脾气了，这发脾气当然就表示他要随时掌握大卫的行踪，要能够杀掉他，所以他的发脾气就显出他的确对大卫有那个怒意哈，有那个要有杀意。30节哈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骂约拿丹，连他妈妈也骂了哈。我岂不知你喜悦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至于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这骂得更重了。这个当然很多人就会说，扫罗的愤怒是愤怒约拿丹跟大卫有同性恋。你要这样猜，从文字上不是不可以这样猜，我们说这个推论不是那么不合理。但是就他们两个人，大卫和约拿丹都是很爱主的，也有好的家庭生活，这就不合宜了，这个推的就非常不合宜。扫罗的发怒是发怒说你羞辱你的母亲，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父亲的敌人捧得这么高，所以你在羞辱你的母亲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来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这个段话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扫罗要这样迫害大卫，不管是之前比较隐藏的或者以后比较明显的，扫罗迫害大卫其实就是一句，他其实在这里这么凶的骂约拿丹，都在讲另外一句话，就是你这个傻儿子，你不知道我在保护你的国位吗？就他讲的就是这个。那我们也讲过，的确有这可能， 那么我们也讲过，所有的君王大概都会为了他的儿子，对不起，也包括我们的老总统，为了巾帼先锋就位，很多老臣老军人也是要被排除的，这个是一个就位的事，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。耶希那么有地位，耶希的儿子那么有地位，你和你的国位会站不住的。现在你要做的事就是你去把他抓来交给我。哦，扫罗幸好这方面的事情后来没有多去做，应该是几乎没有做，否则约拿单很难为的。就是扫罗是抓不住大卫，大卫实在很狡猾，但是约拿单可能可以抓得住他。不仅他们的这个武功也许比较旗鼓相当，另外约拿单了解大卫，而且如果约拿单去捉大卫，大卫也许也就束手就擒了。啊，是算感谢主，扫罗起码看起来没有下过这个命令。约拿单在扫罗跟大卫相争的事上，他只可能尽他最大的努力劝和，但他也劝不了和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尽他最大努力置之度外了，就是我自己都想过，如果我是约拿单，可能我会变一个酒鬼，天天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可能只有借酒装疯了。如果爸爸下个命令你去抓他，那怎么办呢？爸爸的命令不能不听，朋友的命令，朋友的性命不能不保，他是做什么呢？他真的很为难。这个时候扫罗如果下过这个命令，起码在这里下过一次，希望他再没有再下过了，因为这个事情他儿子真是会非常的为难。约拿单对他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？约拿单这个时候恐怕也愤怒起来了，爸爸你这样做很不对的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上一次劝有用，这一次劝没有用，不但没有用，33节，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。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，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，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次日早晨，约拿单暗子与大卫约会的时候，出到田野，有一个童子跟随。约拿单对童子说，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。童子跑去，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。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，约拿单呼叫童子说，箭不是在你前头吗？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，速速地去，不要迟延。这里就是他们都在那里好像打暗语了。其实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暗语，因为童子被打发走了以后，他们中间有讲话的。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，吩咐说，你拿到城里去。童子一去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俯伏在地拜了三拜，二人亲嘴，彼此哭泣，大卫哭得更痛。这个大卫哭得更痛呢，倒不必说两个人哪个对谁的感情比较丰富，我想哭得更痛是大卫现在比约拿单可是为难多了，就他是走投无路的人，他非逃命不可了。现在开始全国会开始追杀他了，以前还是偷偷的，现在是全国要追杀他了。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没有家可以去，没有圣殿可以去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公主可以去，他都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就是我们又想到很多大卫在诗篇里面想的，我好像旷野的鹈鹕，屋顶上的枭鸟，我很孤单了。各位，这都是神的儿女在世上会有碰到的情形啊。约拿单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，如今你平平安的去吧。大卫就起身走了，约拿单也回城去了。不能说别的了， 现在重要的也就是我们非分开不可，你也不能做什么事，你就回到你的地方去，愿耶和华作证吧，到以后也愿你我的后裔中为证吧。各位，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结果后来怎么样，不过我实在也再提醒一下，你在最危机最艰难的时候，你的危机和艰难不是因为你犯罪了，是因为别人犯罪了，你还是平安的。就是大卫虽然是这么危机艰难，他是平安的，可是大卫在一切平安当中，如果他在罪恶里面，就像他杀乌利亚的事情，他是为自己的不平安服下很大的种子啊，让我们有真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好，下面就是从21章开始，就是大卫逃难记了哈。当然前面也有逃，但这个时候是前面可以说是躲了，现在就真是逃了。21章第1节，各位，这个扫罗的恶意是明确的，但是扫罗倒还没有通缉他，还没有发布明令要通缉大卫啊。第一节，大卫到了祭司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从呢？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，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5个饼或别样的食物。好，大卫逃，我们后面有看到有一些人一起跟他逃着，那么一起逃，先逃啊，各位，你逃亡，你现在在这里新竹这里留不住了，你要逃，你要逃到哪里去？你要逃到好朋友的地方去，是，这没有错。我们要逃的地方，在圣经里面，基督徒可以逃的地方，或者说应该逃的地方，就是圣殿，就是逃到教会。包括那个悲惨世界男主角也是逃到主教那个地方去，在你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，麻雀为自己找到家，我们在上帝那里找到逃城，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，也是对教会的一个，我不敢说提醒吧，就是教会是亡命之徒去的地方，教会是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地方啊。当然我们并不是在那里容许罪恶，而是我们使那些在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到那个地方找到道路。好，他去了，虽然扫罗跟大卫的冲突没有白热化，或者说没有明显化，但是看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迎接他，看得出来大家有猜到国王跟大卫不是很友好，就当然有些迹象啦，人嘴也一定会讲出来的嘛。哦，我们这一排，我们这个连队，我们这个特种部队曾经在有一天晚上俯伏在大卫的门口，然后最后要把大卫的床抬到王那边去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因为扫罗没有直接下格杀无论命，就把他抓过来，把他带过来。哦，我曾经在宫廷里看到王拿着枪2次要刺大卫，或者是米甲有在洗头的时候跟他的洗头的小姐或者是宫女讲过，哦，我爸爸是对大卫啊，就是这些嘴杂的事可能可以多少传一些，而这些小道消息可能也会流到祭司那边去。所以祭司看到大卫来有点怕，万一你是跟王闹翻了，我收留你就不好了， 是你为什么来这里，怎么都没有人跟随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呢？意思其实就是说，你该不是逃亡吧？你不是逃避王对你的追杀吧？那么大卫就说谎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可能也非要灵巧一点不可。在大卫说谎的这件事情里面，或者逃亡说谎在这边的事情是很遗憾的，因为后来这个城里的人因为大卫说谎也死掉了，或者是他们接待了大卫也死了。那另外呢，耶稣也用过这件事情来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人不能够吃，一般人不可以吃这种饼，但大卫却吃了。可是耶稣完全没有提到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说谎，因为大卫说谎了，就是整个逃亡的事情，包括大卫说谎，包括他吃了不可吃的东西，然后耶稣用这些事都把大卫所做的事情予以宽恕了。还有讲到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，就是让人得到安息。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发挥到什么地步，我讲的恐怕很多保守人士会很不喜欢听，起码看起来我觉得这里有含义，就是各位，我绝对不会说说谎是对的，说谎绝对是错的，说谎绝对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事，因为神是诚实，这我想没有，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争议。我想要说的是，在两个恶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选择一个比较轻的恶，虽然呢还是恶，还是罪恶，就在有些时候，在要保命和说谎当中，也许我们需要选择，或者说我们选择说谎，神没有直接的处罚我们，那还是罪恶。各位，罪恶总是罪恶，不该做我们总应该承认不应该做，但是我们又还是说，大卫也吃了不该吃的，也讲了不该讲的，但是他在那种状况中没有别的办法。好了，当然保守人是说没有别的办法，可以死啊！好，你这么伟大，我是觉得大卫如果要逃的话，他非有这些状况不可，而且他在这里说谎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要保护亚西米勒的，就是亚西米勒在后来扫罗责备他，你为什么帮助大卫的时候？扫罗说，那个亚西米勒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他跟你是为仇了，大卫根本来的时候根本没说这个事啊，他没说他是逃亡的，他说他是你给他一个什么工作啊，给他一个什么任务啊，所以我就给他这给他那。好，大卫要来当然是要找吃的，还有一个哦，那各位你们就更难接受了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，大卫逃亡需要知道他该怎么做，他该逃到哪里去，他需要耶和华指引他怎么样才能保命。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得到指引呢？我们在神的殿里得到指引。好，你说这我没有不能接受的，有，在圣经里面，尤其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当你需要上帝指引的时候，你用的办法就是现在庙里面的卜龟的办法，就是用乌灵土名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，以弗德求问以弗德，扫罗很愤怒的就在这里，扫罗非常愤怒的就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二十二章的第十节。就是那个以东人多益呢就开始打小报告了啊。其实以东人多益打小报告也许也不是打小报，也许也不是什么失职之处啊，也不是什么恶劣之处，因为我猜他就是扫罗放在圣殿里面 或者放在祭司群中里面的一个奸细或者一个眼线嘛，就是一个线民嘛，应该是这样。就我们中国人到处都放线民的做法。那个多益说，我看到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米勒，亚西都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。其实在这一天里没有直接求问，后来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都用以弗德来求问，所以应该是就是那个以弗德给了大卫的。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给他食物，给他武器，所以后来这个挪伯城的祭司就被杀掉了。好，不过我们先回到一开始讲的哈，就是二十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句，二十一章第二节好了。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：“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事，不要使人知道。”大卫在说谎，说谎就要说谎，最容易说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？这个是007的任务，你不可以知道。这是秘密，不可以知道。反正你应该知道我是王的仆人嘛。故此，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了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？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葵样的食物。祭司对大卫说：“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。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，才可以给。”大卫对祭司说：“实在约有三日，我们没有亲近妇人。我出来的时候，随时寻常行路，少年人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，不更是洁净的吗？”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的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扯下的陈设饼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多人，做以东人，是做扫罗的司牧长。大卫编故事，他干嘛要编故事？他干嘛要编说？他要回答说：“哦，我其实不是一个人出来。”各位，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是王的重臣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哪里只可能有一个人？今天江宜桦一个人跑到你这里来，连司机都没有，他大概是贬官了，或者他丢官了。当然，现在也不，我这只是一个形容说法。这么重要一个王眼前的人来我这里，一个队伍都没有，是有可疑的啊。他就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任务。然后大卫实在很聪明，因为跟随大卫的那群人肚子都饿了，那时候又不能刷卡，也不是到处都有 7-Eleven， 又是只有在圣殿才有吃的，就说王啊，不但派我一个人来，而且呢我还派定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应该是多数在某个地方等我，你手下有什么？就是我现在要去完成神王给我的任务，我要给一些东西给等我的少年人，你有没有吃的？各位，王底下的红人来到圣殿，或者来到这个挪伯，不是圣殿，挪伯城，他会向你要吃的东西吗？不太可能嘛。要吃的应该又是暴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是被王追出来的，你不是真的是王派来的。所以大卫在编一个故事，我不是被王追的，这是一个很秘密的任务，我需要有人接应，接应人在那里，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太急了，请你给我一点饼。就大卫一定要很小心，而且要让后来王如果追究你怎么帮助大卫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现在你能给我五个饼或别样的食物呢？他说哦，这个是圣饼哦，圣饼也是本来不可以吃的。但是你看大卫又说谎又吃了圣饼，从这里面也暴露，各位姐妹请不要稀奇哈，这个你不要觉得大卫的形象今天就彻底破坏了。你看大卫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，各位在当时这些军人他们出来的时候三日没有亲近，哦，很好， 民百姓秋毫不犯。你说，哎呀，大卫会干这种事啊？各位会呀、啊，会干得多得不得了的。他有3天没有干，他都还要荣耀一番呢。哎，他不是有老婆吗？老婆现在也不在身边了，就是在当时的那个道德状况实在不算太理想，只要他没有太扰民就可以了。各位，我不在帮大卫讲话，我不在帮犯罪讲话，我在讲，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常常是需要在2个、3个、4个多重的恶里面选一个最轻的。我希望这话你不会觉得太吃惊，甚至你会说康牧师不必讲，我们早就是如此了，那就我就觉得很安慰了哈。如果你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哦这样啊，那我就还不知道要怎么教你了哈。那祭司就把饼给他了啊，这个是陈设饼，陈设饼其实是每一个礼拜12个。就每一个算是一个支派献一个饼给耶和华，有象征性的。那么12个支派一个礼拜就献12个饼，而且我们也讲过，实在以色列人这上帝都好可怜呢、啊。我们今天吃面包，我们今天吃麦当劳东西，都是不要说隔夜了，隔1个钟头就丢掉了。上帝的饼，他隔了一个礼拜哦。然后再给祭司吃，还是很尊贵的哦，真是现在的人做人比做神还要更舒服一点啊。好，第7节也是一个伏笔，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或者在这个祭司的城里面，因为祭司可能有自己的对上帝的忠啊，对上帝的态度，所以皇帝一定也有派人在这里监察。我觉得多益就是这样的人。第8节，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："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"哎呀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是紧急任务哦。然后故意还编出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，紧急任务，所以我出来什么都没有带。其实各位，如果祭司怀疑一点，就是哪有这种事？越是紧急的任务，可能也有一些别的没有，可能有一点钱嘛。你别的都没有，有钱，再没有东西，应该有武器啊。你是王的重臣，重要就是要有武器。可是大卫实在逃得太急了。我们也知道。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带的东西很少。耶稣说了，你根本不要带2双鞋子，你也不要带钱囊，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讨饭了。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讨饭了，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实在是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常常流浪，没有一个让我们那么平安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又在随时随地在主家里得到保护和供应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